好，过来你们先看看，隐与显是互为一体的。等一下我会解释哈，是一体化，同时成立。记住，同时成立，一切法与一法互为物体。打比方说，我现在的话这样子，好，我们在座所有精进的菩萨，你有办法出生到人道，这个是不是所谓的显？因为你这个色身哦，已经怎么样到我们这个啊，到这个娑婆世界来，这个就是一个显法。我看得到你吗？啊，这个董事长师兄，这是我们的班长啊，这是庄严的师姐，我们都看得出来，对不对？好，这个是显法。但是这个我们这个色身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我们八识田中里面善性的种子，就是所谓的善业，对不对？好，那恶性的种子，我们就是恶业所造成的哦，所常常在八识啊，在那个阿赖耶识里面、第八识里面的种子，还有包括无极种子。人，我们这个人体，我们出生在人道，是属于显，但是我们的善业、恶业、无极业的种子是不是变成怎么样隐？但是我们人生具足，人生出生在人道，是不是显跟隐同时具足？是不是同时具足？我能够出生在人道，就是表示说我过去在第八次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是有具足出生在人道的一个因缘，那也是属于怎么样？也是属于同时具足。比方说呢，现在我们在做诸位精进菩萨，我今天呢还没有上课之前，我也跟我们这个董事长师兄讲，我是说我虽然也不想去探究，但是我总是觉得我到我们法藏讲堂来，到法藏讲堂来呢，与大家广结法缘，一善缘，一定有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个因缘具足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共同来探讨十玄门跟六相圆融，这个因缘是不是具足？是不是显已经显示出来了？但是能够具足这一个因缘的各种前面的因，是不是隐？是不是隐？对，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解释。好，在现在用这一方面来解释。好，比方说比方说我们班长呢，好，我们班长呢，他是某一家大医院的这个胸腔外科的医师啊。那我请问大家，他胸腔外科的医师，他是不是要具足有操刀的技术，也要有诊疗的技术？在诊疗技术就是说，当你操刀之后，化开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之时，你必须要知道如何去分，要分析，要切割。比方说你是心脏啊，他心脏，比方说他现在是心脏开刀，你最起码啊，心脏在哪一个部位，这个是基本最基本的常识，你一定要懂啊。啊，心脏、动脉、静脉、心房、心室，对不对啊？这个都一定要懂啊，位置在哪里，作用在哪里啊？什么是紧密，什么你这个分割、分析、切割的诊疗医术，你一定要会啊。好，那你还有呢，你开到之后要缝合，你缝合的医术也要会啊。还有使用什么药剂，你想一想看，这四个专业素养是怎么样，在我们班长进入开刀房正在进行开刀手术的知识，他这个开刀是不是显法看得出来？哦，他现在是在某一个这个开刀房里面啊，正在进行这个开刀的手术。但是你想一下看，班长他对于这些的专业素养，他是不是早就具足了？在医学院里面就具足了，他不可能怎么样？这一刀划下去之后，他说：“请问心脏在哪里？”啊，不可能！他一开刀之后，他还没有开刀之前就知道，哎，他这个病症在哪里？因为 X 光照出来，他到底是心脏部分是受到什么伤害，或者是长了什么啊？是什么样？是到底你可以确定他到底是属于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肌肥大，对不对？那班长在开刀之，他画那一刀的时候，是不是他这边的专业素养都要具足？ 的剧组，那这个这边就是隐，那他在开刀这个技术一开始做的时候，这个就是弦，好、哦，就是说弦隐怎么样，要聚成同时聚组，哦，只要他赶上手术台替病人开刀，哦，他是医师哦，搞清楚哦，他是医师哦，而且又是有牌照的哦，有他甚至的医师哦，不是那种蒙古医师哦。也不是说好像我们当然不能讲说、实习医师技术不好，我们不能这样子讲，只是说我们班长他是某一个权威，他是一个心脏外科的权威、哦、所以说当他在操刀之时，他我们一看到的，我们外向从他外向的行为、哦、就可以看到说、哦、他现在正在替某一位病患开刀，这个是弦法，但是他具足的胸腔外科心脏权威的种种的专业医学素养，这个就是什么隐，就是隐，所以说弦隐是要同时居住门、哦、要这样子啊。比方说呢，现在、我们比方说现在我看到我们这个董事长师兄啊，正在啊怎么样，比方说他是开了一家工厂啊，他在看到这个模具，他这个模具正在成型的时候，他会告诉、哦、他的这个、技术人员，哎，这个向左几圈要注意，左边几圈、哦、那可能速度要加快。那他正在指导作业员作业的知识，是不是属于弦法？他在教导，在纠正。但是隐是属于什么？他对于这个模子、哦、要开凿这个模子的形之前的一切的技术认知，是不是属于隐？对，就是要这样子。所以说呢，在华远十玄门里面，你们一定要多将例子思考得很清楚。比方说我现在刚刚讲的这个狮子身上猪毛，这个你们就会哦，狮子身上猪毛原来是这样。那假如有人说广狭自在无碍，那怎么会无碍呢？好，你先想想看，对不对？380支个铅笔盒放在我们华藏讲堂里面，华藏讲堂会不会384个铅笔盒放在我们华藏讲堂里面，对吧？它是狭嘛，它是以狭面，那我们讲的是属于广面，对不对？好，那即使是3840个铅笔盒，我们的华藏讲堂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变成扩大啊？不会，因为它本来的容量是这样，它一就是说整个讲堂属于一，它可以容纳这么多。你看教室、一层楼过来教室，一桌子铅笔盒要铅笔、哦、对不对？好，铅笔里面有时候有笔芯，假如我们用自动铅笔的话，所以呢在我们宇宙的现象当中，千千万万要注意，宇宙万法都是缘起，当体即是空，但是空并不是所谓的断灭，不是说现在啊，你们看到啊，我啊伸出掌有五指，我屈掌就是变成拳。好，你们现在看到拳，好，那现在怎么样？啊，我把手伸到我的背后，那这个怎么样？就是说，在这空间里面有没有我的掌存在？不是这一种的断灭现象。有掌是有，但是掌的因缘消失了，它只是位置改变，然后位置改变，因缘不具足，没有呈现在各位的面前，没有呈现在各位的面前。你现在比方说你正报，比方说你现在出生在人道，对不对？好，你这个色身就是属于你的正报，依报就是你正报所依的各种的环境，依报也要记住，依报也是包含你的人际关系的善恶，人际关系的缘的深与浅、哦、在这个地方呢，讲到人际关系呢，我可能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比方说我跟呢这位师兄，我一看到他怎么看怎么顺眼，好，那么这个就是表示说过去是有结善缘，对不对？那假如这位师兄跟我们董事长师兄相比，董事长师兄呢，我一看到他呢就怎么样，更加欢喜心，那 并不是表示说这个师兄不好，而只是说怎么样，我们这个董事长的师兄的缘啊，跟我的缘呐、啊，比我跟这位师兄的缘是怎么样更深而已。那这位师兄跟我的缘只是比较浅，也许我跟董事长师兄过去所结的善缘是十世以来，十世以来就是师、老师、教授跟学生的缘啊。以前呢啊，承蒙他啊，备受他怎么样严厉的调教。对不对、哦啊、所以我这一次暂时、啊、能够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共同来探讨。那这位师兄也许过去只是我只有一两次的缘，而且都是只有同学而已，都同学而已，并不是说同学不好那教授都一定好，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的缘，你不要讲我跟他没有缘，千万要记住，学佛的人没有缘，我跟他无缘，这句话千千万万不要讲。因为缘呐、啊，你假如认为说你跟他无缘，那这个缘就是绝了，断了。你要搞清楚，我们的缘是有深跟浅，你不要以为说有跟无，不要缘分，不要用有跟无来讲。啊，比方说现在呢，啊，我爬到三层楼。啊，三层楼对一层楼来讲是怎么样？它是怎么样？是果，是果。来，我这个地方一定要再强调一下，你们用楼梯的话，你们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一点。这个例子一比哈、哦，可能大家就知道说，哦，这是圆，没有关系，圆的深浅，这个例子很重要哈、哦。我们同学们稍微，我们学员特别记住，比方说哈，我们的董事长师兄，比方说哈，我们的董事长师兄他住在四楼，他住在四楼啊。我们的董事长师兄这个好，那我们的班长他刚好是住在五楼，这个例子哈非常重要。好，那呢？我从一楼爬到二楼，对不对？在爬到三楼的时候，我这个三楼对一楼来讲，一楼是不是属于阴？那是不是也可以属于怎么样？是属于怎么样？也可以属于圆。为什么？因为我能够到三楼来，一定要经过一楼啊。一楼、二楼、三楼，所以说，假如我爬到三楼的时候，这个是果。假如以这个是果，我爬到三楼，我结果我现在已经爬到三楼，这是结果。但是以一楼来讲，以一楼来讲，三楼是不是果？但是以一来讲，以三来讲，一是不是所谓的因？也可以称为缘，就是因为有一楼的缘，我才可以到二楼，才可以到三楼。好、哦，你们这样子去想，但是呢，在这个地方要千万记住，比方说的哈、哦，千万记住哦，我是说，比方说，班长是一个开悟的圣者，我们的董事长师兄呢，对我来讲，他是一个逆增上缘。比方说，我现在爬到三楼，好，那呢，我要到四楼的时候，这个什么，这个董事长师兄呢？他就怎么讲啊？他说：“你怎么学佛学到我们这一栋大楼来呢？这边又不是什么讲堂，也没有高僧大德在这个地方啊！你怎么会到我们这一栋大楼来？也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你怎么可以经过我的四楼呢？”这个时候，我想，这位董事长师兄，当然我不能够叫他董事长师兄了。我现在是说，比方说。这位董居士啊，他对我的这一番话，我就想，他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高深大德，你学佛为什么不在讲堂啊，不在寺院听经闻法，你到这个地方来找高深大德？但是实实在在，这个高深大德就是住在我们的董居士的更上一层楼，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班长，我们的儒 用这样子用心来表示的、哦、我们的如善知识、哦、比方说我想我明明、啊、听人家讲这里面有一位高僧大德，但是要见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不是说因缘很好，一定要能够接受各方的考验。我现在一听啊，又看见我们的董居士啊，我就想，也许大家所说的不容易见到这一个高僧大德的这一个真善缘，可能就是出在这一位四楼的这位董居士，但是他是一个逆真善缘，就是尤其他这一席话，他这一番话激励我，怎么样？我更要怎么样？更要寻求善知识的指导。那假如我爬到三楼，爬到四楼，他的一番话，假如我刚好起无明火，我就想说，我也只不过想来看看啊，啊，我也不晓得我是不是能够真正遇到善知识嘛？你凶什么凶？啊，那这个无明火一起，我的福报是不是怎么样？因缘有没有具足？没有记住，假如我向后转的时候，我要下楼，那么这一位住在五楼的这一位善知识高僧大德，我有没有办法遇到？没有办法遇到。假如我会因为这个董居士的关系，他的一席话告诉我，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考验，因为有人明明告诉我这一栋楼里面一定有一位善知识，也许啊，这个董居士跟卢居士两个都是我的善知识，那假如前面这个善知识对我的缘，我假如认为说这个是逆缘啊，不去了，那我是不是两个善知识都没有办法去请示道法，没有办法请法，所以这个在远的这个地方就是变成怎么样，有人认为怎么样，无缘啊，那缘不是断掉了吗？应该是怎么样，缘比较薄，但是以假如是以这两个为主，假如是以懂善知识跟如善知识来讲，我跟如善知识的缘比懂善知识的缘更深，但是虽然深的缘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透过这个逆缘，但是这个逆缘是一个真上缘哦，逆真上缘，所以就要看看我的福报够不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我们会遇到逆境啊，我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讲实法。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转弯。我所谓的转弯，不是方向的转弯，而是调试自己，是调试自己。有时候呢，你这个逆境一产生，自然而然可能在逆境里面它会怎么样，会显示出你没有注意到的某种迹象。逆境的打击跟逆缘的产生，有时候假如有福报因缘的人，他会认为把这个逆缘，把这个逆境当作是一个转机。我们常常听过危机就是转机，对不对？那看看你福报够不够，看看你福报够不够。假如有如善知识懂善知识，在一层楼里面，就是五层楼里面有两个善知识，我竟然会因为怎么样，就是简单的几句话，我无名火起，我就是认为怎么样啊？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子讲我，你学佛可以会比那个时间会比我会比我浅，会比我深吗？对不对？你悟到的情况会比我深吗？假如我有这个骄慢的话，就是无明我一起，我告诉你，这两个善知识不可能会给我这个任何的一个指导，一个引导，就是因为在这两个缘分的具足之下，我必须要通过这个逆境，才有办法得到这个善缘。到这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会画一个三角形？这个就是怎么样，会引我真正误入，真正的误入，真正的误入，误入怎么样？真正误入，弃入我们佛教的真理，因为我都一知半解嘛。由他们这两位的开导，这两位的开示，给予我的一个助力，所以我才有办法误入。才有办法误入。所以说一般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 有时候那个恶缘其实就是要促成你走入善境、走入顺境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千千万要来注意，你目前看起来啊，可能这个因缘啊不具足不好，但是这个是因为有时候是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缘，我不是跟大家提过吗？包括怎么样，人事第十物，假如人不具足，有时候人具足了，人事第十物五个缘一缘，他怎么样？他那个时还没有具足，时还没有具足。比方说，我要到这个。董善知识跟卢善知识来，那他们是要民国96年的元月才搬来，那假如我95年去的话，我遇得到他们吗？遇不到啊。不仅仅是时间的缘不具足，当然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已经，他们两个是已经出生到人道来，以人的缘来讲，只是缘是怎么样，稍微还要迟一点，他们人已经来了，甚至于还是在台北市，但那就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没有具足，就是说只是时之缘，时的缘还没有具足，所以呢我碰不到他们两个。好，即使他们以后对我在佛法的悟境上面有相当的注意，但是确确实实时间还没到啊，他要到90，比方说他要到98年才会到出现在这一栋楼房里面。我就是97年的12月也遇不到他们。我一直想要开悟，我一直想要善知识的指引，但是我的诚意够，虔诚之心、精进心够，但是什么还不具足？时间还不具足。所以有时候齁，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要千万记住，有时候事情挡你并不是不好。这个例子呢啊，我必须要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好，当然这个不是迷信。好，在台中，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台中有一位菩萨，有一位菩萨，因为他呢，就是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守寡啊，守寡，所以呢，他的这个儿子呢，对他非常的孝顺，就一个儿子，他儿子对他非常的孝顺，但是很奇怪，他这个儿子啊，就是一直想考上消防队，一直想到消防队里面，他一直想到那个地方上班，他其他的公司考得动，但是他对这个消防队就没有办法考动。很奇怪，他一直想要考，可是偏偏每一次考，每一次都是落榜。他这个妈妈啊，当然心疼儿子啦。儿子听说，我是不知道齁，但是听说消防队的这个薪水还不是很低，我不晓得啦齁，因为他这个跟大概跟生命安全比较有这个息息相关，比较有这个危险性，所以也许他的心智方面会是比较高。那这个菩萨，这个老菩萨，这是实在的事情，这个老菩萨要学佛，他一方面也学佛，但是并不是正统的这个正信正念的佛教徒，他就是说有庙必拜啊，有事也必拜，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有庙这样拜到没庙啊，有事跟要拜到没事，就是说只要这一间他的孩子要去考试，他到这间来拜，那结果落榜了，他就认为这一间菩萨不灵了啊，就跑到别间去。他不晓得啊，佛菩萨不会误人的。你的福报里面，你的医报里面，你的正报里面有具足这些条件，那一定是怎么样？那当然你可以埋怨呐、啊，但是最主要就是说，比方说，我要这样子比喻。比方说呢，他的孩子已经考了六年了，今年比方说现在是民国95年、96、97年，好，我这样子比例，前六年都考得不好，都只差那么一点点，零点几分。95年，他的母亲去拜，还是不行，没有考中，落榜。96年，差得更多分，他的这个母亲啊，就怎么样？就相当于说在这个大殿里面就痛哭流涕 他就相当于要跟诸佛菩萨诉苦了。因为假如真正有学佛的人，他知道这个福报不具足啊，缘不够，当然没有办法成事。但是以他老人家来讲，他以为是怎么样？我能够求菩萨，一定要答应我，要满我的愿，要帮忙我啊！我这么虔诚，好，这个菩萨他就在大殿里面一面哭一面讲出声音来啊。他说：“菩萨，他说佛菩萨，假如我这个老菩萨一心向善，从不去害人，我唯一的儿子，我只是希望考上消防队啊。”只是考到消防队，他也是为了要救人，就跟佛菩萨一样，他也是救助在火刺当中被困的一些众生啊，对不对？那你竟然连他这个愿力你都不愿意成全，我这个菩萨，我的精进度，我的诚意，菩萨也听不到也看不到。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抱怨啊，菩萨会听不到吗？菩萨会看不到吗？不可能的事，对不对？你一直不讲你这个人什么原因出生在这个地方，过去什么因缘，你未来是什么因缘，佛菩萨是一清二楚，他无所不知。但是这个菩萨来讲，我们这个老菩萨来讲，我们比方说他这个老菩萨姓李，称为李贤李贤啦，这样好好这里李贤菩萨呢，他那天就嚎啕大哭，嚎啕大哭，哭了很久，在大殿哭了很久。好，然后他回去了。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96年的大殿嚎干密莫给这里李贤菩萨啦，97年的元月，儿子去考消防大队，考中了。但是出任务的时候，在97年的年底就有去无回了。本来要去救人，后来被救出来了，后来被救出来。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看，所以说有时候啊，诸多阻挠逆境并不是不好，并不是不好。好，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求了半天佛菩萨认为因缘不具足啊，既然他哭得这么厉害，佛菩萨说好了跟你种了然后种了之后再让你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哦。你们不要，我就很怕说这个录音带有时候传出去没有学佛的人一直在说阿弥陀佛，一直都是说跟我们在一起大电号发作大声跟佛菩萨说条件，说你如果不跟我保庇，我就不跟你拜啊，我就不要一秒拜，我就没要虔诚，没要念佛。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哦。说这个录音带假如有流传出去到哪一个精进菩萨，希望你也要听老师讲的话吼，我这么依就是讲因缘有注定吼。你这个缘不具足，跟缘具足，我现在这个例子只是告诉你，因缘不具足之时，并不代表你是逆境，因为以一个活着的人跟往生者来讲，对这个老菩萨来讲，对这个李贤菩萨来讲，因缘活的可不就较好。啊，是因家的爱安怎，都还袂喘气，身份证没用，靠着较好，对不对？光有这两个例子，很明显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我就是说要提醒我们在座各位精进菩萨，千万要记住，顺境来你要注意，可能会你会迷失，或者是说你会在沾染到其他不良的习气，或者是因为逆境的出现怎么样招惹一些，顺境的出现招惹一些未来要让你陷入三恶道里面的怎么样的一些助缘。所以说千万千万要记住，我相信呢，在我们我们的在座诸位菩萨里面，也许有的人现在心正处于逆境，我告诉你，你要常常告诉自己，逆境对我来讲是一个考验。我常常说我有精进在学佛，逆境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不是有精进，是不是真的有契入什么样人生无常的道理。 而且都是缘起性空的道理，你有没有真正契入？对不对？假如善缘来，你认为哎，缘起缘灭，善缘也会有消失的一天；恶缘来，你也知道恶缘总是会过去，时间一到啊，果报一了了一了结以后，怎么样？善缘自然会结束。你没有走过善缘跟恶缘，你未来的这个人生的际遇要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呈现出来。好，比方说已经讲过了，比方说呢，我的善知识是在我们这个董事长师兄这边，那董事长师兄我没有透过我们卢居士卢班长的介绍，我根本没有办法认识董事长师兄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卢师兄的出现对我来讲，我认识董事长师兄，卢师兄是我的一大助缘，对不对？没有他，那比方说呢，我们的董事长居士他同样都是，我们同样都是住在同一层楼啊，都是住在同一层，比方说是三楼啊，他是在 A 面这边哈，他是在东面这边，我住在西面这边，但是还是怎么样，没有办法认识，没有办法认识。我们人那个缘就是这样啊，缘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缘不强求。什么叫做不强求呢？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我这个董事长是董事长师兄呢，这个董事兄他是一个一大善知识，哇，他这是所讲的一些道理能够让人家怎么样，他所讲的道理是深入浅出，能够让人契入真正的与佛性相应的一些。但是呢，想一想看，我不认识他，但是呢我就到处攀援，就问某某师姐能不能拜托请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师姐是不是能够请你帮我找个姻缘啊，帮我引进一下。其实这两个师姐也是慈悲想要帮我引进，但是呢，假如这个缘是出在我们的卢师兄，卢师兄刚好跟他是同学啊，卢师兄刚好跟我们董事长师兄是同学，一句话 Hello 莫西莫西卢师兄啊，有一位学子他想要来啊，来拜见你，听说蛮精进的啊，你应该是很乐意成全啊，没问题，一句话。您这是两位菩萨，这女众菩萨呢，为了要让我认识这一位董事长师兄，所以他还要透过很多因缘，还要去打听哪一个缘跟我们董事长师兄比较投缘。我们董事长师兄不是说怎么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是，而是他们的缘跟他的缘是比较怎么样，比较疏，比较疏。好，那我们董事我们的班长跟我们董事长师兄的缘是比较亲。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看我的福报具不具足，对不对？我请他们两位来引进怎么样，说不定啊，三年之后我才找到说，哦，原来这董事师兄 他出现在哪一个场合，哦，他在什么时段啊，你可以预见到他，哦，因为他是生日，因为他是怎么样很少出门在外的，而且很难去收收弟子的啊，那这位师兄就想说，哎，我觉得他先，你可以看看啊，开始啊问几句，好，他说好像可以造就，好吧，啊，就慢慢的调教，就是一句话。啊，他们两个人拼命很辛苦，到处去找关系啊，要找这位师兄。你看，那这个缘就是出在这边，所以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有时候你要想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哈，我这个话这样子讲，也许有的人他并不怎么认同。有时候，我们的敌人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道路的一个指引者，因为我们的敌人他就是怎么样，吹毛求疵的拼命要找我们的弱点跟缺点，对不对？想要让我们好看，对不对？你只要注意到他所注意你的缺点，所指责你，所要陷害你的这个缺点，只要他一提出来，一找出我们的缺点，我们马上要怎么样，要像一面镜子一样回首，哎，我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因为他是最残酷的，而且是最实在的，是最具真实性质的他的话，因为他要找我麻烦了，对不对？他一定是要找到我真正的缺点，他怎么样一攻击破，所以他我就是从我最大的敌人里面，我可以找出我最大的弱点。 要千万记住。好，啊，也有的人是在这一种人际关系下很容易怎么样而迷失，怎么样，我们的人啊，我们人都喜欢听一些怎么样好话，你看听耳根子软，但是呢知道我们耳根子软的人通常都是比较我们比较亲近的朋友。比方说有的人喜欢到卡拉 OK 去，只要他上卡拉 OK 什么生意都可以谈得成啊，有的不是，有的是喜欢说，有的是喜欢怎么样啊，啊去爬山，你很多的公事你只要在他我们在爬山的过程里面你跟他提起任何的事情，那么怎么样，嘿，所提的问题几乎都是可以 OK 啊。有的人是要在饭桌上面谈生意才有办法 OK， 有的人是要在泡茶的场合才有办法 OK， 有的人是要在打牌，哦，比方说桥牌啦，是这样才有办法 OK。 那个你就是要看我们这众生的习气，哎，他这个人啊，他喜欢怎么样哈，啊，在泡茶在喝茶的时候品茶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聊一点重点啊，这样子的话啊，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人是这样子，所以呢你就要注意注意是在某一个时段里面哦。我们所说的投其所好不是怎么样，不是跟他同流合污哦，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个人的生活习性不同，有的人要在饭桌上谈生意，有人在泡茶的时候他谈生意，还有某些特别的人，有的在早上十二点之前你千万不要跟他谈私事，有有。那有的人呢，你要跟他谈论公事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时段。我相信呢我们在座一定有很多都是在公司里面啊居高职的，比方说是公司的老板啊，甚至有的是主管，你的这个在公司的作息你差不多也有一个原则嘛。啊，比方说你说啊到十点以前啊我要巡视厂房啊工厂，对不对，那我十一点到十二点我要批阅文件啊，十一点以后啊有话好讲。但是有的人不知道人家的作息时间啊，偏偏人家在批公文的时候，甚至人家在决定啊是要购买某一部的机器是价值是百万千万的啊，正在决定不晓得是应该要下单还是不下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用很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问题去干扰他，我告诉你他没有两句话他就跟你说怎么样，也许你过去时候去谈他会说好了我考虑看看，可是那一段时机正好是他头痛的时候，你这么一谈的时候他说不定就说啊，我看可能不太好了，这件事情我看以后有姻缘的话我再找你谈啊，其实是怎么样他已经怎么样给你否决掉了啊，千万记住。还有在人际关系里面啊，千千万要记住，不要只看表面，不要只看一个大表面，要注意这个小细节。我为什么会举这些例子，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好，比方说呢这一个师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我们董事长师兄，我要见我们董事长师兄必须要透过简师兄，这是一定的，而不是说董事长师兄只卖简师兄的面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简师兄知道，哦，我们董事长师兄他的原则，他待人接物的一些啊一些大小原则他知道，所以他知道如何能够啊得到啊我们董事长师兄啊来调教我，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比方说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也好，你有时候要千万记住一点哦，学佛也一样，从事任何一件大小事情一样，最好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要脚踏实地。有的学员问我说，老师这个十玄门跟六相圆融哦，跟四无碍法界跟我们的这个楞严经有没有关系，只要牵扯到四法印，只要所讲的理与法都与空性相应，好，与我们的四无碍相应，那个都是跟各个经典都是相应的，都是相应的。没有说这一部经典讲啊缘起性空，那这一部经典讲啊缘起绝非性空， 哦、那这样子的话，那你说怎么呢？也许他所讲的角度是用另外一种角度来切入，但是实际上他终结的教义，实际上他是指缘起性空。哦，而且是讲啊，人因为是性空，所以他是无常，他不能够永远保持这个固定不变之性，所以他是称为无常。无常并不是说断灭无的意思，学佛的人千千万要来记住。而且呢，当你学习各种阶段的悟性，有人讲齁、哦、这个悟，其实悟齁、哦、以这个理来讲，悟是只有顿悟，没有所谓的见悟。见悟就是事相上，我们事相上有见，其实这个悟，悟呢，悟的话就是契入本性啊，哪里有所谓的啊、哦？我契入本性一点点啊，契入本性两点点，契入本性三点点，哪有这样的？没有这样子。所以说，学佛的概念要注意，事相哦，跟事相有先，有先后，但是悟性是顿悟的，是顿悟的啊、哦。所以要千万记住。有的人说，老师，我现在明白一点点，我现在先了解无常啊。对不对啊？我第二年我在学习空啊，那无常就是空性嘛，对不对？缘起性空啊，就是因为无常，空性就是无常，无常就是空性，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那你再把它瓜分为两个，那你要学到什么时候呢？对不对？所以说悟是顿悟啊、哦，但是事相事修是有怎么样有见。有见，实修是见。有人先去除怎么样？我们的，像我们的见惑跟思惑，对不对？见惑八十八，思惑八十一，先断见惑，断思惑啊、哦。贪嗔痴，这个是最贪的是三毒。你说哦，我这个执着啊，我先断执着哈啊，再来断贪。贪跟痴有时候像双胞胎，我上课都讲过。我喜欢这件东西，我想要拥有，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我是不是嗔心就起？当我起贪又起嗔的时候，是不是无明？那不是像三胞胎吗？哦，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在很维系的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但是呢，比方说啊，我像比方说我很喜欢啊，我非常喜欢啊，我们这个啊，这个卢居士啊，他铅笔盒的一个钢笔啊，有人就是认为说，有人哦，这个包括任何人哦，有人某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借人，但是他手在披工的那一支钢笔，他是不借人的。那、啊、我相信大老板都有这个想法，也许女生也是一样，女生也许是女众，假如你有家庭的话，他家里的厨房有人怎么样，不喜欢人家参观。哦、女众拼命点头了、哦、对不对？即使你去他家做客，你要帮他洗碗的时候，他有时候是觉得怎么样，很勉强让你洗，你洗完之后他还不是要再洗一次、啊、女众就是这样，就是说反正那个碗他一定要亲手经过他手洗，甚至于把那个碗不用再洗，碗全部再用水龙头再冲一次啊，他也认为我已经再洗一次了。也有人会这样哦、所以说因为我们个人的习性不一样，所以在我们表现出来的任何的日常生活的步骤跟方向跟性质也是会不一样，这个也就是一样啊，有没有？隐秘玄鸟聚成门，你不要看表面上它是这样，实际上它已经累积怎么样哦，有相当的因缘。他这一世来，他长相，比方说这位师姐长相这么样的庄严，他数世都是以花供佛、布施，还有一个成就忍辱波罗蜜。所以你看他这世的长相，哦，长相非常的庄严，对不对？啊，怎么看就怎么顺眼，啊，愈看哦，愈得我听，安尼就对，哈、哦，这样。啊，但是有的不是啊，啊有的对人娇慢。令法令财，所以他这一世怎么样，就是说很客气，不敢长得很高，他懂得我的意思没有？嘿，对啊，所以呢很多方面，有的同学说老师为大家听个金足听好、哦、对不对，他很客气，不敢长得太高、哦、好，那因为你刻意的去亲近众生，有时候我们被人亲近不是坏事， 对不对？在我们的金刚经里面，对不对？啊，若是学习金刚经或是任何的一个经典，怎么样？但是被人所轻贱，那个是怎么样？重罪轻罚，并不是说好像哇，佛菩萨没有加庇，哎，怎么天龙八部护法没有护持？我这么精进啊，我难得这么精进，24小时里面我都用48小时在利用啊，怎么可能还被人轻贱呢？这个不是，就是我们宿世所造之业啊，啊，被人轻贱就是替你消业消业的哈。所以，假如你一大早出去啊，到公司啊，一到门口还没有坐到你办公室的位置啊，有人对你破口大骂。你爱注意，你很贪杀钱，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寺院里面消灾要不要讨钱？消灾这个白爱杀，消灾的爱杀钱呢，你知不？所以你一定怎么样？被人家破口大骂以后，你会感觉到怎么样？非常的高兴，为什么？我这个是要再诠释哪一句？刚才不是有一位啊师兄在这个地方练习音乐课的大嗓门吗？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啊，这替我们所有在座的精进菩萨啊，包括我啊，那小业每一节课的小业，你看安尼有偌好啊，不怕跑啊、哦？对，好，我们呢不花钱啊，别人愿意替我们消灾，我阿人得一个感谢，一个感灾。还有一种的心态就是说，当我们无端受辱之时啊，啊、哦，让对方人家对我们的恶意的攻击跟诽谤，甚至是无端生有的陷害，明明知道啊，实在是心里很痛苦，但是你这个念头要马上转，怎么个转呢？你就要想。好，由他的这个态度，由他这个一席话，我更要体悟怎么样缘的深浅，对，缘的深浅啊、哦！但是啊，注意，马上第二个念头要提醒，嗔恨心不要起。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比方说他诽谤攻击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很难过？是不是已经很痛苦了，面子挂不住了？而且旁边有人，你今天晚上回去也想。啊，明天也想，初一想到十五，那我问你，他这一句话伤害你几次？比方说他初一责备你、骂你、破口大骂，你已经是丢当凶啊、来凶，譬如说一，譬如说三级的，然后你从初二开始，每一天晚上啊睡觉之前再想一点点，啊是不是又凶一遍？好，从初一想到十五，啊你都要一级的。一级伤，你看有多严重？迄就是内伤的内伤，五脏六腑拢掉伤呢。那你愿意吗？对，所以说啊，对于别人无端的指责跟辱骂，你一定要注意。哎，假如我们没有，比方说我在公司，我没有盗用公款，我没有侵占公款，但是别人就怎么说，很像哦。也足行的哦，而且他这个经理的位置是用钱买来的。比方说有人这样子啊，这个闲言学语这样批评我的话，我有时候知道自己没有之后，不要去跟人家敌对，不要去跟人家敌对。你心里面马上想，哎，得消灾，得忌，你马上要想，我唔够丢来凶啊。这个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你要怎么想？哎，这个人就是要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要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我常在讲，哎，我有在修，有在念佛，啊，我听师父的开示，啊，真正迄个要掉来凶进前，你可以预防的，可以先弄的，你可以不得内伤的，啊，喏，你没有思维到这个节骨眼，你还是把这个逆境怎么样，请来你的内心，切一心个掌握，我迄来凶弄这番假药啊，假被消溃啊。对不对？那你这个有时候更在想，诶，对方来成就我忍辱波罗蜜，他这样子算是怎么样？算是也可以讲啦，哈，他是祈语，祈语就是有色彩的语言嘛，也可以这么讲。哦，伊嘛写但讲也恶口，又恶边骂我，恶口不是讲跟他三字经跟他恶口，不是。哦，好，那么他冒险他。入三恶道的一个因缘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这样子的话他对我来讲是安怎我的善知识，但是要做到这样老实讲很难，但是你也必须要这么做，学佛就是要这么做，要认识境界，千万记住 有这个缘呐、啊，一定有因，有这个因，一定有这个果。我被毁谤、被辱骂、被无中生有、被重伤，这个是果，绝对过去式有因。即使过去式是没有这个毁谤别人的因缘，这个人来，老实讲是消除我宿世的业障。还有让我提醒我自己，我要更加的精进。只要你不怀恨，更加精进，那么就是双重。你得是双重。好、啊，有人也有这样子，有人呢，他就是怎么样？他是影响重。我相信我们在座也有人影响重。什么叫影响重呢？比方说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礼拜天。啊的这一段时间啊，早上十点半一直到了十二点半这段时间啊，我们课堂上啊有十玄门跟那个啊这个六项圆融的课程。好，这有的人是怎么样的？他有一部车，那刚好他有亲戚朋友啊，认为说想听课，但是没有车子啊，要搭车，老人家不方便，啊、他就发心怎么样啊？来，你只要你愿意来，我去带你，然后他就开着车，哦。我们十点半上课，对不对？啊，他从八点开始就一站一站一站一站的接，啊，把所有的人啊接过来听课。他这个就是影响中啊。有人一句话，听听看，不错。你假如现在有过爱有烦恼，到课堂上来就来，你听听看，看看你的烦恼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误入？哎呀，烦恼，其实烦恼就是菩提。烦恼是菩提的意思是怎么样？烦恼本具怎么样？起无啊。是我们人去执着去攀缘去使执的相，相在内心里面产生各种的执着跟挂碍，所以产生烦恼。其实烦恼就是怎么样？无烦恼，只有菩提。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清净自信哦，我们清净自信本来就是菩提。那烦恼是因为你执着攀缘挂碍，所以才产生烦恼，对不对？你用你的佛性出入，对不对？眼所见就是见性，用佛性，眼跟佛性的出入就是见性，耳朵就是闻性，对不对？那你假如眼睛所看到，你去执着去攀缘去贪爱，那就变成眼识了，对不对？耳识，对不对？差别就是差别在这边。有人是用清净佛性啊，出入眼见，我是看到这个是黑板，我看到那个是钻石，钻石漂亮，但是缘起性空啊，得了又如何？说不定得了以后呢，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受伤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啊，什么时候会丢掉？有的东西，而且是女众哦，这个地方我要千万强调女众，你所喜爱的原本得不到，你用尽一切的办法去强取，不管是。金钱也好，或者是说人也好，情爱也好，你强取夺来，我告诉你，一旦失去之后，或者是这个情爱变质之后，我告诉你，你会真的痛不欲生。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强取夺来，你用尽一切的办法，啊，造了一切非常非常不可言喻的，我在这边讲啊，你损得的是你所得来的，你怎么样？你得已经是失德了，是得得行的去得，已经失德了。那失德之事很容易，更容易遭受变化。啊，一旦变化之后，你所失去的原本你从头到尾不得到的，更会让你痛苦。这样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女众、男众哈，假如是说以假如是说同归于尽的话哈，同归于尽啊。女众的念头起得比较快啊，男众呢是怎么样？思维慢慢，是不是怎么采取什么行动？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好，决定啊，决定就决定啊。女生不是，我是不是要这样呢？啊，这样以后又怎么样呢？啊，又怎么样？之后又怎么样呢？考来考去啊，比方说，我是说，比方说哦，啊，吃安眠药，唔好啦，我得吃六粒几味，我啊不，我吃三粒都。就让我要得到他关心的人，让他怎么样回心转意。有时候呢，刚好那一天情绪不好，体质也不好，身体状况也不好啊，三颗就再见了，那不是弄假成真吗？ 女众常常会这样，女众常常会这样。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啊，他原本是怎么样？预定他的先生啊，大概是这一餐饭，他原本大部分都是九点就进门的啦。哦，然后他怎么样？就八点半吃安眠药，结果他先生那天车子抛锚。哦，那天呢，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下不为例，他就知道了。他说：“哎呀，唔干啦，哎呀，唔干啦。”我说：“我知道，你就决定啊，他九点当然九点就进门，你八点半就。”就做这个傻事。他说：“哎呀，我绝对不干。”哎呀，这绝对不干啊！因为他现在那天真的是车子抛锚了。你说要选在那个时候，因为他根本不晓得我这个朋友要吃安眠药，对不对啊？所以他也不可能说好，你吃安眠药，我故意把车子弄抛锚，也不可能的情况啊，对不对？他就是这么凑巧。啊、还有有救火呢，还好有救火。哦，好卡在啊！医生讲，好卡在，你要睏以前有啉牛奶，还有喝牛奶。他说心情不好、啊，只喝牛奶而已，没有吃饭。啊，那牛奶先下去，他、啊、说安眠药怎么样稀释了？啊，不然的话，嚯、哦，牛奶刚好对上车子抛锚，这个因缘抵消。哦，实在是，我说他也很有福报啦。他最大的福报是，他就是影响众。他就是影响说，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有几个菩萨不能来，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只能够去带三个，哪个菩萨啊？下堂课啊，要我去带的举手啊，然后他就举手啊，然后他就登记时间，然后电话会讲哦，我什么时间到那边呢、啊？也许就是这个因缘呐、啊，当影响中的因缘，所以他吸不起啊，那吼啊，那一天他也不晓得说，就是喝牛奶，喝了两三杯牛奶啊，没有吃其他的啊，没有吃其他，那一天要是吃喝什么样，喝什么样？喝啤酒或是喝 brandy， 哇，那完蛋，那完蛋，那可能就救不活。我要求你就救不活。我的意思现在不是跟你们讨论要自杀的时间跟方式，哦，千千万万要记住哈、哦，因为我就是就啊，我们人要解套，哦，要解读，凡事往好的方面去想，顺境不要迷失，逆境不要自怨自艾，好。